圣经的新的一卷书约书亚记。好，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把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约书亚记一章一节起，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小于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着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特别的全地，要到大海日落之处，要做你们的亲近。你平生的日子，并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必将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并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壮胆，亲手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同样昼夜思想，好使你亲手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一年一周，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的神赐你们为业之地。约书亚对犹太人、加德人和马拿西
半支派
的人说，你们要
遵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在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
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
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归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
他们
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
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发誓，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愿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能够遵循神的旨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约书亚原名叫何西阿，那么约书亚这个名字是摩西给他起的， 那么在民数记十三章十六节圣经这样说，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这约书亚这个名字是摩西给约书亚的。那么这是希伯来文翻译成中文的称之为约书亚，那么如果翻译成希腊文呢就是耶稣所以在希伯来文当中呢，约书亚和耶稣是同一个名字，那么只是用中文给它翻译成两个名字。所以我们如果去到南美我们会看到在南美洲有很多人名字叫耶稣那我们去到英语国家呢，你也会看到很多人名字叫约书亚其实这是同样的一个名字，也同样的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呢就是神拯救，就是神拯救。所以在旧约的约书亚呢，事实上就预表新约的耶稣。那么在旧约，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迦南美地，那么就预表主耶稣基督带领神的百姓，带领神的选民进入神所为他百姓所预备的荣耀的天家。所以旧约的约书亚是预表新约的主耶稣。那么事实上这个名字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在南美洲很多人叫耶稣都会用耶稣这个名字做他们的名字，我们觉得好像有点妄称神的名的味道其实在英文在英语世界里也是很多人都会用约书亚这个名，其实是一样的当然无论用什么名字但是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用这个名字命名我们或者命名我们的孩子什么，我们要真正有一个信靠神敬畏神的心。好，那么约书亚记呢是紧接着生命记，那么生命记最后一章三四章是记载摩西去世了，摩西离世。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神就来兴起约书亚，就直接对约书亚说话。以前神都是对摩西说话，那么这个时候是神直接对约书亚说话，让约书亚来代替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那么约书亚记呢并不是记载约书亚的生平，那么事实上约书亚生平的许多故事都在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里面都有记载，所以约书亚记并不是记载约书亚的生平，约书亚记记载的是约书亚怎样的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就是与迦南当地的外邦人怎样去征战，后来怎样带领以色列百姓怎样给各支派就是来分地，是讲约书亚人生当中的这一段经历。约书亚记有24章，那么头五章呢都是来记载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一种准备战争的状态，就是怎样来备战，怎样准备他们进入迦南的即将进行的这样一个战争。那么从第六章一直到第12章呢，就是记载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下怎样与迦南当地人去征战。那么从13章开始呢，这时候就会看到以色列人击败征服迦南当地的那些外邦人，然后来各个支派来按照神的心意来分这样的产业分地。那么最后两章最后三章22、23、24就是约书亚临终留给以色列人最后的话，所以这是约书亚记的一个大致的内容。我们今天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是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一章呢主要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非常明显，就是神亲自对约书亚说话，然后神就是差派约书亚来代替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约书亚被称为摩西的帮手被称为摩西的帮手，然后神特 特别吩咐约书亚，我们看第七节哈、啊，就是让约书亚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所以在这里约书亚完全的是取代摩西，就是成为以色列人的统帅，但是神在这里仍然强调约书亚依然是摩西的助手，摩西的帮手，然后依然告诉约书亚，你现在虽然是统帅了，但是你不可以忘记摩西，神界的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所以在这里神的心意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并不让并不是让约书亚成为一个完全跟摩西不同的领袖啊，并不是让约书亚成为一个跟摩西完全不同的领袖，而是告诉约书亚，你曾经是摩西的助手，或者说你曾经是摩西的仆人，那么现在摩西虽然离世了，死去了，你成为统帅，你坐在摩西的这个位置上，但是你还是要遵行摩西对你吩咐的一切话。所以你并不是要成为一个跟摩西完全不同的领袖，你而是要继承摩西所要完成的使命，或者说摩西没有完成的使命，你要继续继承，然后呢你依然要遵行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这跟我们今天的世俗的领袖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见世俗的领袖，一个新的领袖取代老的领袖，那么这个新的领袖呢，往往要证明他跟老的领袖是完全不同的啊，无论他的政策啊，无论他的这个理想啊，无论他做事情的一些方法呀，他无时无刻他要凸显啊自己比上一任领袖啊好像是更加强啊，更聪明，更有能力。这是我们今天看到世俗的领袖往往就是这个样子啊。而在摩西在约书亚取代摩西这个位置上面，我们会看见约书亚完全不是这样。约书亚不是要自立为王啊，约书亚不是要成为一个跟摩西完全不一样的王，来证明自己比摩西强，以至于神是兴起他啊，这都不是约书亚要做的事情。约书亚要做的仍然是做摩西忠实的一个跟从者。虽然摩西不在他眼前了，不在他们身边，但是约书亚仍然要做一个摩西忠实的跟从者。所以这跟世界的领袖是世俗政治领袖的更迭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也会看见当神吩咐约书亚取代摩西之后呢，神给他一个指示，然后大大的鼓励他，三次对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啊，以至于我们刚才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重复很多遍啊，神给他极大的鼓励。那么约书亚呢，从神那里领受这样的一个托付哈、这样的一个委任。那么约书亚，我们也会在这里会看，他没有任何的推脱啊，没有任何的推脱，这一点跟摩西当年是不一样的。当时神兴起摩西，让摩西去到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摩西的反应是什么呢？几次要推脱啊，就是我是笨口拙舌的，我是无能的啊，我做不了这样的事情，我已经老迈。但是在这里，在这个时候，约书亚大概多大年纪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大致估计一下，约书亚这个时候大概多大年纪？对啊，也差不多有七八十岁哈、因为在旷野就四十年，对不对？然后当摩西就是离开西伯红海去到西奈山的时候，那个时候约书亚已经是差不多也是三四十岁，所以在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事实上他也不年轻了啊，他也不年轻了。那么当时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是八十岁，是不是？摩西就说啊，我老迈，笨口拙舌，啊，我就承担不了，担负不了这么大的一个责任。那么在这里，其实约书亚，他其实还是很年轻的，啊，他也是岁数也是七八十岁，甚至是八十岁这样。然后他也从来没有做过统帅，他也从来没有就是 独立的，就是承担这个统战的这个职位，他也没有，他也会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就像当年的摩西那样，来推脱，神对他的这个指派。但是在这里，我们会看见约书亚完全没有，在这一点呢，跟摩西是有一点点不同。当然了，因为在摩西那个时候呢，摩西只看见就是神在荆棘中燃烧的荆棘中对他说话，而约书亚跟随摩西这么多年，就是亲眼见证了太多的神迹，太多神的作为，当然这个时候约书亚对神的认识比当年的摩西对神的认识那就是更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当神吩咐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就完全不像当年的摩西还要去推脱呀，还要怎样，没有，立刻就承担起这个统帅的责任，立刻，然后就开始以统帅的这个身份来吩咐百姓的各个官长并且对这些官长可以说是训话，就是你们要把这些话要传递下去，然后特别对那两个半支派就是训话，就是特别是提醒他们，就是你们的这个妻子啊、孩子啊、牲畜啊，虽然在河那边，但是你们仍然是要拿着兵器，要去到迦南地要去征战的。然后最后也记载到，就是百姓都表示对约书亚的一个听从就是百姓怎样的来听从摩西百姓也会怎样的来听从约书亚。这就是约书亚第一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特别来思想一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那么在这里，神兴起约书亚作为以色列百姓的一个领袖，或者说属灵的领袖，当然不仅仅是属灵领袖，他也是一个军事统帅，也是一个政治统帅那么从神兴起约书亚，我们从约书亚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属灵领袖他的品质。首先，约书亚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是个非常顺服的人，他非常顺服神，他对顺服神，我们刚才其实已经看见了，当神就是要求他就是站在摩西的位置上，就是取代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而进入迦南是要去征战的，是要打仗的，当神把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交到约书亚的身上，约书亚是完全没有推脱的，他就接受，他就顺服。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一个地方，因为他是亲眼见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是经历了多少的艰难，他也亲眼见证以色列人是对摩西是多么的背逆那么多次的抱怨，那么多次的要用石头打死摩西，这一切约书亚他都是亲眼看到的，他也知道这一群以色列人不是那么容易带领，他也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只不过是在旷野当中呢，还没有像迦南地那么多的敌人，而他带领以色列人是要进入到迦南，是要征战的，所以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约书亚他就顺势，他没有一句推脱没有一句话说是来为自己来辩解他就顺服。这里呢，其实我们也特别说迦南这个词，希伯来文的原意就是顺服之子，就迦南这个词，迦南虽然是个地名但是它的希伯来文原意就是顺服之子，就是这一块地方应该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所在的地方所以迦南的那些外邦人呢，就是他们在那一块被称为顺服神的地方的那块土地上面，他们背逆神，他们作恶400年之久，所以神要把这些迦南外邦人要全部要剿灭或者赶出去，而以色列人要得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那么以色列人呢就要成为顺服神的一群人，因为这个地方的名字就叫顺服之子，就迦南这块地，所以约书亚他就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所以神就兴起约书亚，让他做一个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统帅， 来带领以色列成为顺服神的人，进入这个被称为顺服之子这一块土地，也就是迦南地。所以属灵的领袖第一个特点就是顺服，顺服第一个体现在对神的绝对顺服啊，哪怕神给约书亚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约书亚可以接受就顺服。第二个，约书亚的顺服呢，也体现在他对摩西的顺服上面。约书亚40年之久就做摩西的忠心的助手，或者说是仆人，他其实就是摩西的仆人，40年之久，然后一直是顺服摩西，非常谦卑，然后无论摩西让约书亚去做什么他就去做。然后约书亚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他可以等候，他可以忍耐等候。我们可能都还记得，当摩西到山上去领受神的诫命的时候，40天之久，摩西到到带去到这个山上，来到神的面前，而摩西只带了约书亚一个人。但是摩西把约书亚留在什么地方呢？留在半山啊。然后摩西在山上40天之久，约书亚就一个人在那里等，他也没有上去，因为摩西不让他上去，他也没有下去，他也没有回到山下以色列人那里，他都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山下的以色列人他们全部都在一起哈，他们都在山下。那摩西呢，在山上呢，又与神面对面啊，40天之久，而约书亚却是一个人独自在那里，40天就在那里等候摩西。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顺服、非常忍耐等候。所以顺服很多的时候就体现在你是否能够等候啊。而摩西把约书亚留在那个地方，摩西也没有告诉他他要等多久，也没有告诉他他在这个地方，约书亚你在这个地方，你怎么办？啊，你可以做些什么都没有说，但是约书亚就一个人在那里独自等候四十天，然后一直等到摩西下来，他再跟摩西一同下山。然后我们也知道，约书亚在这个旷野当中，约书亚是一直站在这个会幕的门口，因为摩西就在这个会幕里面，摩西他平常就在这个会幕里面，约书亚就一个人就一直每天都站在那个地方，随时等候摩西的吩咐啊。如果摩西有什么话语需要他传递给以色列人，那么约书亚就站在那里，随时等候摩西对他有什么吩咐。然后如果没有任何的指令，摩西对他任何的命令和指令，他就一直就站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是极其顺服，他顺服神，也顺服人啊，就是顺服摩西，顺服神的仆人。我们也知道，就是神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那么摩西呢就听从以色列人的意见啊，就选派12个探子就先进到迦南应许之地，而约书亚和迦勒就在这12个探子当中。我们也知道他们是唯一两个就是回来以后是报好消息的探子，其他10个都是报恶性的探子。我们也都知道后来以色列人怎么样对待约书亚和迦勒呢？是要拿起石头要打死他们，是要打死他们。但是即便如此，约书亚他还是顺服摩西的旨意啊，顺服摩西对他的这个命令，当然也是顺服神。其实最后摩西的约书亚对摩西的顺服呢，其实还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了，就是虽然神兴起约书亚取代摩西，但是约书亚从来没有想，没有任何的思想说我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领袖啊，我要就所谓的自立门户，我要高抬自己的名，我不要一辈子都被人称为摩西的助手，摩西的助手，我不要一辈子都被人称为摩西的跟从者，摩西的跟从者，我不要这样啊！我要成为伟大的约书亚，我要成为跟摩西不一样的领袖。这种思想约书亚是完全没有的，是完全没有的。所以约书亚对神的顺服，对摩西的顺服，让我们看见这就是一个属灵领袖的一个品质，他首先是一个顺服的人。所以神的儿女被称为顺命的儿女， 而魔鬼撒旦之子被称为什么样的人？悖逆之子啊！那些悖逆的人啊，那些无法忍耐啊，无法等候啊，没有敬畏之心，那些悖逆的人，那是魔鬼撒旦之子的一个表现。而在约书亚身上，我们看见的就是他对神对人的顺从。然后属灵领袖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是一个刚强的人啊。神当然是一再的鼓励约书亚，你要刚强，你要刚强壮胆。而约书亚也确实是刚强，因为在当时以色列人的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是跟他同心的啊。摩西身边还有一个亚伦，虽然亚伦也常常的跟摩西不同心哈，但是毕竟他们摩西亚伦他们两个人啊，总是还在一起。但是在这里特别圣经让我们看到神只是对约书亚说话，只是兴起了约书亚，在这里也没有提到加勒啊，也没有提到别的人。所以在这里似乎这所有的担子全部是压在约书亚一个人身上。而且约书亚他还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我和我的一家怎么样必定侍奉神。那么在讲这句话之前他说什么呢？因为当时他看到以色列人全部背逆神，是不是他看到以色列人全部不顺服神，他说你们怎么样我不管你们以后怎么样我不管，但是我和我的一家必定要顺服。所以这句话我们看到他其实是，他一个是非常刚强，其实他是非常孤独的，他是非常孤独的，他没有很多的同伴，没有很多，他就是我和我的一家，他叫别人都叫不动的。所以他顺服，第二呢他是也是非常刚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把顺服和刚强啊好像觉得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品质，但是好像刚强的人就很难顺服，好像顺服的人好像就不刚强啊，顺服好像就是懦弱啊，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一个真正顺服神并且顺服神所兴起的神的仆人这样的人，像约书亚这样，他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刚强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到，为什么神要连续这么多次哈，就是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的。当然这个刚强壮胆也不仅仅是对约书亚一个人说的，也是对以色列众百姓说的，就是你们都要刚强壮胆，你们进到迦南地，你们是要去要打仗的啊。还有一个我们特别要注意，以色列人在埃及啊做了400年，就是世代为奴啊，400年。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身上那种奴隶啊，或者说奴性的那种怯懦，那种懦弱，已经深深的就是在他们这个血液当中了，就是几百年的历史，让以色列民族在当时是一个奴性非常重的民族。而一个奴隶他很重要的一点，他就是非常的懦弱啊，非常的胆怯，充满了惧怕。所以从那个十个报恶性的探子身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奴性啊，他们做奴隶做惯了，他们往往他不仅怀疑自己啊，我们怎么有能力去跟那些迦南人征战呢？他们那么强大，那么强壮，我们怎么可以？他们不仅仅是怀疑自己，他们更是怀疑神的应许啊，他们更是就是质疑神对他们的带领。他们甚至对摩西说啊，你把我们带到从埃及带到这里来，你是想让我们都死在这里，死在旷野啊？所以这就是奴隶奴性，他们的怯懦，他们的胆怯，不仅仅是对他们自己没有怀疑自己，他们更是怀疑神对他们的应许。所以神要拿去以色列人他们身上这种奴性和胆怯，他们现在是自由的了，他们不再是奴隶了，那就不要再活得像个奴隶的那个样子。那第一个就要生命改变的，就是你要从这种胆怯怯懦，你要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人。其实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来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有这种奴性啊，就是对世界的惧怕啊，对这种恶者魔鬼撒旦权势的惧怕。然后 就是很多很多的惧怕，然后对对一些属世的一些势力的一些惧怕，或者说一些很就是很没有道理的一些盲目的一些崇拜，就是对世界上的一些人或事很没有理由的一些盲目性的崇拜，其实这都是奴性的一个反应。所以要做一个自由的神的儿女，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摆脱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奴性啊。我记得就是当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啊，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已经信主成了基督徒。然后呢，我有个领导啊，就是我那时候很年轻嘛，然后就可以去跟他跑腿啊什么的，他就带我一起出去出差啊。我跟我的领导两个人，我们就去到中国很多的省份啊去出差，去很多地方。然后呢，每到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要休息嘛，就我们也无法办公了，因为别人也都休息嘛。所以每到礼拜天的时候呢，我会找到当地的一个教会啊，无论是家庭教会啊，无论三教会，我要找到一个当地的教会，我要去聚会。我跟我的这个领导说，我是基督徒啊，这个是完全不影响工作的，因为在礼拜天这一天没有办法工作。但是我的领导呢，他就非常就是考验我，礼拜天不陪他，不在酒店里陪着他啊，然后我要去找教会聚会，他非常非常厌烦我这一点啊，他说你这个样子不行啊，你这个样不行。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回到公司以后啊，他就要把我这个现象要向这个公司高层反映啊。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毁掉你啊，一句话就可以把你一辈子都毁了。那个时候跟我讲，我当时还是很害怕，对不对？我当时刚刚参加工作嘛，很害怕。然后在那个我当时那个社会环境当中就是这样，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就是被世人所看为好像是很不一样、很异类的一群人啊。然后呢，他当时讲的话，当时从他的角度来看，就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啊，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毁掉一个年轻人的一生或者他的前途，非常轻而易举的。我当时确实是很害怕，那其实就是一种奴性，一种奴隶的一种性情，就是害怕这种邪恶的权势，害怕这种抵挡神的力量，害怕自己的将来和未来啊，就攥在拿在他们的手里啊。他说我如果被公司开除了怎么办？然后我们都知道每个人在那个社会环境里他都有一个档案嘛，就你去到哪跟到哪，如果他在我档案上写上一笔啊什么什么的，那我怎么办呢？我以后怎么办？我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恐惧和担心。后来之后我就祷告哈，我就想，就是我说我的一生是在神的手中，不是在任何人的手中。后来我就没理我那个领导啊，我礼拜天该去找到当地教会聚会就该去聚会啊。后来我当我们回到公司以后，我们也发现呢，就完全跟这个领导所预期的所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根本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影响，相反是差不多两三年之后啊，就这个领导他自己啊，因为贪污啊，因为什么原因，结果他出了很大问题。所以我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时在以色列人身上就有这种奴性，因为他们做奴隶做了400年，其实在我们身上也有这种奴性，我们做罪的奴仆，我们伏在这世界这恶者的权柄之下，我们身上也对这些罪的权势，我们也充满了恐惧啊，我们充满了胆怯，我们怕就是失去一些东西啊，我们怕这种世界上的权势或者这种黑暗的权势。所以这就是神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再是奴隶了，你们要刚强壮胆，你们是自由人啊，你们不要再去啊，没有信心啊，总是想回到埃及。那么，这是一个属灵领袖，当然也是神的百姓，都应该有这样的品质，就是顺服神，然后也顺服神所兴起的神的仆人。那么第二个是刚强，不要再惧怕罪和罪的权势。不要就是终身因为怕死为奴啊， 圣经形容那些形容四人一生中生命中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呢？一生怕死为奴。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有永远的生命。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办法捆绑我们，这个罪已经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权势了，所以最大的权势就是死，而这个死对我们来说已经失效了，已经无效了啊！再做个刚强的人。那么属灵领袖也是神的百姓的品质，顺服刚强，第三个当然是信靠神。那么神对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约书亚他相信的是什么呢？是相信神的保守，神的同在，他不是相信自己的能力，他是相信神的应许。神既然这样说了，约书亚他就相信啊，神既然这样说，他不会撇下我，那约书亚就相信神是不会撇下我，所以他是个信靠神的人。然后他也是对神的话语，神对他怎样说呢？啊，第七节、第八节，神对约书亚说：“啊，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就是约书亚对神的话语，也就是对神借着摩西所吩咐他的一切话、一切律法，他是谨守遵行。第二，不可离开你的口，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所以一个属灵领袖或者说神的百姓，对神的话语谨守遵行，不偏离左右。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常常来读神的话，神的话不可离开我们的口，要常常来读神的话。神的话对我们来说，我们要非常的熟悉，而不是陌生的。昼夜思想，总要昼夜思想，就是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思想意思就是我真的要弄清楚神这个话的意义、意思到底是什么。那么第一个就是啊，这神的这些话在当时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好，或者是对于当时的教会也好，是怎样的一个含义，这个我们一定要还是要非常清楚。第二个就是神的这些话对我，对今天的我，一个21世纪的基督徒又有怎样的。所以很多的时候，这第二点对我们来说是更加重要的，就是神的这些话并不是只讲给几千年前的人听的，并不是只讲给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些人听的，神的话也是讲给今天的我听的。而且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往往把自己就带入到那些神所喜悦的人身上，是不是啊？当我们来读约书亚记，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就感觉自己好像约书亚一样，很有信心。当我们来读摩西，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就像摩西一样，我们顺服神啊，我们啊被神大大兴起，大大使用。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啊！这个加尔文曾经讲过，圣经就像一面镜子，我们从当中要看到我们自己，不是看到我们自己啊多么的好，而是看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坏。看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糟糕。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查考旧约，查考摩西，查考约书亚，查考神怎样带领他们。我们不是就看啊，我们就好像摩西，就好像约书亚，不是。我们要看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多么像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多么像那些常常想回到埃及的以色列人。所以当我们今天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要看到，我们从神的话，从这片镜子当中是看到我们自己脸上的污秽。人为什么要照镜子呢？因为脸不干净哦，我才要照镜子。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从圣经当中，就像一个加尔文说，圣经是镜子，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看见当基督徒读神的话的时候， 自然的就觉得啊，自己好像是圣经中所说的那些聪明人呐、智慧人呐、良善人呐、然后把圣经中所说的那些愚昧人呐、悖逆人，好像自然的就觉得这些经文是跟我无关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律神的话不可以离开我们的口，要常常的读。第二个呢，要思想。思想不仅仅是要明白这句话在几千年前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对当时的教会是怎样的意思，这句话对今天的我是怎样的意思。第三，让我看到从神的话当中，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看到我自己的误会，而不是越看觉得自己好像越好，那这就是完全没有真正的从神的话当中得到真正的益处。在我们开始查经聚会的时候，在我们回到我们教会啊，回到我们教会实体当中来开始查经聚会的时候，我们曾经反复的来讲解。我们当我们来读圣经，当我们来理解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被圣灵带领，我们才能清楚知道我们对神的话的理解是正确的。因为神的话，圣经的话是圣灵从默示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同样的来带领我们来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清楚的肯定的知道我对神的话的理解确实是被圣灵带领的？我们曾经说出圣灵告诉我们有三个方面，如果这三个方面我们确实是印证了，那我们就可以非常有信心的说我们对圣经的话的理解就是被圣灵所带领。有没有弟兄姊妹还有印象这是哪三个方面？主耶稣说，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来到人的心里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不是？当我们阅读圣经的话的时候，我们越是看到，哎呀，我就像那个悖逆的以色列人，哎呀，我不像亚伯拉罕，我像罗德。当我们阅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越看到自己身上的误会，我们看到自己就像圣经中那些没有信心的人，那些悖逆神的人。当我们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圣灵在带领我，因为圣灵来到人的心里，让我自己来责备自己。第二个呢，圣灵来到人的心里，让人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或者让人想起神所说的话，就是说，让我们阅读神的话，越是把我们自己的心意或者自己的判断标准全部丢开，完全就看神是怎样说的，神是怎样说的。我们今天对很多事情有我们自己的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判断。但是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我的那些判断都是不对的，或者是没有价值的，我把它完全丢开，我看神是怎么说的。这就是常常想起神的话，这是第二。第三呢，圣灵来到人的心里，圣灵说要归荣耀给基督，所以圣灵来到人的心里是要带领我们把荣耀归给主耶稣，或者说归给神。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越是看到自己的渺小，看到自己的不堪不配，我们越是看到神的圣洁、神的荣耀、神的伟大。当我们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有信心的说，我对圣经的理解是被圣灵所带领，也就是说是对的，是正确的。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属灵领袖的品质，或者说神百姓的品质，就是你要遵行神的话。那么要常常读神的话，要昼夜思想神的话。昼夜思想神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当对神的话的思想，让我们开始看到自己的污秽，然后看到神的美、神的善、神的爱，让我们归荣耀给神，而不是归荣耀给我们自己。当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在我们心中起到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思想了神的话，来理解了神的话。 当然，最后就是要遵行，所以要遵行啊神的话，不可偏离主流。啊，我们今天就从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们来思想一个属灵领袖的品质，当然也是每一个神的百姓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品质。首先，他是一个顺服，他不是背逆的，他顺服神，也顺服神所兴起的仆人。约书亚是这样的。第二，他是个刚强的人，他不惧怕那些罪和罪的权势，他不惧怕这个世界，他是一个刚强的人。放胆。第三，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他不是靠自己，他是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那么最后呢，就是他是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遵行神的话语，当然更怎样才能遵行？首先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怎样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刚才也看到，首先口里要常常读神的话，第二要昼夜思想神的话。那么昼夜思想，我们刚才也特别强调，我们要思想这个话对我来说是有怎样的意义，是不是让我看到自己的渺小，看到神的伟大，然后归荣耀给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对这个神话语的理解就是对的。那么这样的话，我才能够真正的按照正义来理解圣经，或者来遵行神的话。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约书亚记的一章的一点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等一下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曾经因为害怕而退缩？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讨论自己当时害怕退缩的原因。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分享，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可以分享圣灵是怎样带领我胜过了那个胆怯退缩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同样的，也是从外在的环境和我内心两个方面来分享圣灵怎样带领我度过那个恐惧退缩战惊的那样一个阶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可以根据约书亚的生平来讨论路加福音16:10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意义。路加福音16:10就是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神就把大事托付给我们。在小事上不忠心，那么在大事上也不忠心。我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路加福音16:10。好，对于这三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那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可以围绕这三个问题来分享讨论。
我们今天分享讨论三个题目，第一题和第二题我们常常是在放在一起分享的。第一题是分享自己曾经因害怕而退缩的原因，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分享导致自己退缩害怕的原因。第二个题目是分享圣灵曾经怎样带领自己胜过胆怯恐惧的经历，从外在环境和内心两方面来分享圣灵怎样带领自己胜过惧怕胆怯。我们是常常把第一题和第二题放在一起分享的。我们有分享到说自己以前是一个什么都怕什么都不做就最好什么都不做的人，因为害怕自己做错，而且也怕面对挑战，害怕别人会怎样看自己，所以导致自己在很多方面都惧怕。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己太大了，自己的己就把自己给 block 住了。后来呢，神带领自己胜过了恐惧，是因为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就是我是基督徒，我是神所拣选，我是认罪悔改，靠基督的宝血来胜过罪。 我是神，有神与我同在，所以我不用想那么多。那么有圣经的话语来帮助我，有神与我同行，所以自己就可以坦然地面对。于是就这个就不用再那么在乎己了，而只在乎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从自我中心逐渐地转向以神为中心，然后很多的事情就变得更加的轻松和容易了。那么我们有另外的弟兄姐妹分享到，回想到当时教会找印族姊妹带领诗班的时候，教会让她来负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责任。后来印族姊妹也请教会为她祷告，那么后来神让印族姊妹不惧怕，还有青芳姊妹也写了一幅字来鼓励她，那么后来她胜过了惧怕，来带领诗班，并且带得很好。那么还有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自己以前怀孕之前的时候是很害怕有孩子，不知道自己该怎样来会是怎样，并且也不知道该怎样为孩子负责任，所以就担忧惧怕。后来印族姊妹给了自己一本书，就是谈到如何当孩子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就开始为孩子祷告。那么刚开始自己是害怕，不知道该怎样为孩子负责，后来经过祷告，经过学习，就知道是神为孩子负责，而不是仅仅是自己为孩子负责，于是就不再惧怕了。那么虽然自己以前也不知道该怎样在异国婚姻中把孩子带大，但是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学习到靠着神，并且当时还写了一些日记，那么就是神如何帮助自己面对带孩子的恐惧，后来在这件事上得胜了，胜过了自己的惧怕。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以前在基督之家侍奉的时候，当时自己是作为负责灵修的执事，神给了自己一个感动，就是在新的一年开始要推动教会花时间研究耶稣的生平，更好的来认识基督耶稣。那么之前自己也一直有这个感动，要把四福音书串起来读，正好自己带领父亲也读了耶稣的生平，就很有感动，要在教会中来推动此事。但是自己就很惧怕，因为不敢提出来，主观上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在教会里这个范围来推动。客观上在团契里面此前也有过推动读经，但是后来读的人越来越少，所以知道推动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那么最后在第二年推动了这件事，在教会一年把四本福音书串起来读，神又兴起了一个同工来配搭自己。那么神也在那一年的培灵会的拆船会上，牧师讲道的时候，神借着牧师问了一个问题，提醒到自己，就是反思自己的软弱和害怕，反思到自己的问题，神借着牧师既然指明出来，于是自己就靠着神圣灵的带领来开始推动这一年的读经计划。后来还做了一个网站，就是到现在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去经常的上这个网站。那么在这个一年的读经计划当中，事实上对自己也有很大的帮助，这也是一个胜过恐惧胆怯的一个经历。那么自己还我们还有那个姐妹分享到，刚开始想到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惧怕，而自己以前惧怕死亡，不知道生命结束以后会去到哪里。最后来的这些年有更多的这个救恩的确据，知道说是主把自己从怕死的恐惧中救了出来。那么也有很多人都是惧怕死亡的，比如说秦始皇建造那么大的陵墓，他也是惧怕死亡，但是这些人没有找到这样的一条路，而我们基督徒是有救恩之路来帮助我们胜过死亡的恐惧，所以这就胜过了这样就帮助自己胜过了对死亡的恐惧。那么还有一次就是关于做翻译的服事，一开始是被自己家的弟兄推出来做翻译的服事。那么最开始翻译是在厨房里来同传，那么自己觉得还好一点。后来站在讲台上来做翻译的时候，自己就很害怕出错，但是偏偏后来疫情之后教会需要 翻译的人是在讲台上来做翻译的。那么实体聚会之后，那么就想到自己，就想到自己的恐惧是因为太在乎自己了。但是我们所服侍的是神，不管自己的才能是多少，都是神使用这个器皿，所以自己就依靠神来服侍。每一次，后来就发现每一次的服侍，都是自己要好好的祷告来依靠神加力量，特别是在自己每一次上去做翻译的时候，好像都是身体不太好，很不舒服的时候。但是当祷告之后，都经历了，每一次都经历了神迹，就是神不仅仅是赐自己在讲台上翻译的时候够用的力量，而是服侍的那一整天，神都加力量，是多过自己所求所想的。所以在这个胜过了这样的一个恐惧的经历当中，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见证。那么我们还有分享到说，说到恐惧就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约书亚自己，就约书亚记里有就是有太多这样的一些见证和记载。那么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得胜，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卫是面对了巨人一般的恐惧。那么我们都是如此，我们会惧怕人，会惧怕孩子，教育孩子，会有工作上的压力等等等等。那么当大卫面对巨人的时候，神拯救了他，保护他。那么大卫知道说，神既然能保护他脱离狮子和熊，他也就知道神必救他脱离这个巨人的手，并且能够胜过这巨人。于是大卫挑选了五个光滑的石子，他大约是要打算杀死五个巨人。圣经说他不惧怕巨人，我们是惧怕各样的巨人，但当我们胜过但是我们应当胜过各样的罪和软弱。从大卫的见证让我学到，当我们胜过就是我们基督徒当胜过各样的恐惧和生命中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愤怒，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恐惧等等的问题，我们是有责任去胜过的。我们也分享到第三题，根据约书亚的生平讨论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意义。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大概的意思说到，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人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说属灵的领袖和百姓的品质，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需要照着神的话语，要刚强和顺服神。那么我们有分享到自己经常飞台湾，那么上飞机之前要做核酸检测，有人就教自己在鼻子里面喷雾来逃避检测。那么后来自己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因为圣经说不可杀人，而如果我们因着撒谎来扭曲这样的一个检测手段，那么如果导致传染别人，那么这就是杀人。而我们是不应当为着自己的利益来做这些犯罪的事情。那么后来自己虽然担心上不了飞机，但是还是要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要刚强的抵挡罪，要遵行神的话。所以后来最后自己决定不采用这样的建议，就是不在鼻子里面喷这个喷剂，照常的检测。后来感谢神赐给自己测出来是阴性。那么当从台湾回美国的时候又要检测，又有同样的人同样的建议自己，后来自己祷告，就是出现奇妙的事情，就是6月15号之后，美国政府就宣布不用做检测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大大小小的事，我们不要为自己不要为自己的挂虑去惧怕人，而要照神的方式做顺命的儿女。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神就把大事托付给我们。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一个操练。我们不是在操练每一天在小事上操练忠心，就是在小事上操练不义；不是在建立自己忠心的品质，就是在建立和塑造自己不义的坏品质。所以我们将来还要为着自己参 这样的一个建造的觉悟来向神交账，所以我们要选择怎样来参与建造，要在小事上中心。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的基督徒光景，我们说基督徒光景刚开始都是婴儿，我们蒙神赐众多的试炼，就是每天经过大大小小的试炼，比如说像是否说谎啊等等。那么自己就记得当自己最开始在查经的时候，牧师让自己一步一步的来，要有耐心对待弟兄姐妹。我们的成长也是如此，我们对别人对自己的孩子在家里在外面都是应该是一样的，否则就是假冒伪善的人。所以我们要胜过各样的罪、各样的软弱、各样的恐惧，就可以学到许多的功课，一步一步的到达下一个站点。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的责任是要效法基督，有恩典和怜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和怜悯中不断的来胜过试探，来成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好。